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我们最近《使徒行传》正好进到第九章到十二章哈，在这里提的两个很重要的人物，那么这两个人呢，我们都看见神在他们身上啊有非常奇妙的工作，所以我定的题目叫做《神的杰作一跟二》。第一个是讲到全然被主翻转的保罗，那另外一个是今天要讲的，就是经历主不住改变的彼得。那请大家注意哈，我们一方面在读他们两个人的历史跟神在他们身上工作的原则，但是另外一方面，虽然工作的方式，神工作的方式不一样，但是神所有工作的法则目的是一样的，都是要叫我们成为神手中的杰作，而为着神的国带来改变，带来祝福。所以他们两个人的经历都不全然只是他们两个人的经历，你看见神得着了这两个人，整个福音，整个神的国受到了这么大的影响。彼得是犹太教的背景，希伯来的背景，神改变了彼得，你发现他产生的影响力有多大。神改变了保罗，这个人一直逼迫基督徒，残害基督徒的人，当神得着他的时候，他就给整个神的国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影响力，他把福音传到外面去了。所以我们个人属灵的经历，我都希望我们能够非常非常的珍惜，而且不是只是为了自己，一定要有国度的胸怀，一定要有神家这个兴亡的使命在我们身上，我们好好的追求哈。那所以我们前一阵子看到的保罗，说到这一个人，他的前半生如果不是神怜悯他，他根本就是整个人生是浪费的。虽然在犹太人中间他是佼佼者，他是了不起的，他有非常好的前途，但是这个人这一生如果不是大马色的路上主耶稣向他显现，他的这一生就完了，完全没有价值。但是我们说在大马色的路上主遇见他的时候保罗这一生就断送在耶稣基督的显现上他从人来看美好的前途断送了，但是从属灵的角度来看，神从一个罪魁的身上把他变成了神家的战车马兵变成了一个对整个神国度到今天都还在影响我们的人，对不对？今天新约这么多的书信，个个都宝贵，但是十三卷书信是保罗写的。今天的教会多少的真理，多少神学多少这个救恩的这个教导，都是从保罗来的。神得到一个人，影响了整个国，影响了世世代代他的儿女们。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小看自己。我们都算不了什么，我们都是罪魁，我们都是无用的人，但是神的工作我们不能忽略。所以我们不光看到了一个保罗被神全然流转从处处逼迫神家威胁神家的一个人，变成了一个给神家带来这么大祝福的人。同样的，今天我们要看另外一个人，就是彼得。那彼得的背景故事我们都很熟哈，所以今天我讲的时候有很多经文我必须缩减了，因为纸张有限哈，但是我相信我们都很熟悉他。彼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平凡的人，他在加利利打鱼为生我们还去看过彼得的故乡，是有人说他就是住这，非常贫穷，非常普遍，甚至他可能没受过什么教育。但是这样子的一个人被神得着的时候，他一样成为神手中的杰作。那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对你目前的生活，对你的人生满不满意？在我整个回头看我过去的路上，有好几次我非常厌恶我自己，哎呀，我是觉得拿自己没办法，想改改不了，或是我觉得人生好像一下子缺少了一个中心，那种价值感，那种真实的感觉掉了，我到底在干什么？一天又一天就这样子忙吗？早上起来忙到晚上，倒在床上睡觉，早上起来又忙到晚上。我说像那个打空转的车轮 这个你送车去换机油，他把你举起来。如果你这个车发动引擎的话，轮子是在转，但是它 going nowhere。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打空转的轮子，它不落地，它不实在，它在神的面前没有真实的往前。所以有的时候你们就有这种说不出来的虚空，没有那种成长带来的喜乐。所以今天当我们要讲彼得的时候，我定的题目叫做这个不住被神改变的彼得，我就巴不得我们没有一个人停止成长。韩军石牧师啊，这个达拉斯神学院啊，非常有名的，在这个基督教教育里面，我建议过大家读他的书《改变生命的教学》啊，这个 Howard Hendricks 啊，他就讲到，你什么时候停止成长，你就应该停止教学，没有资格再当老师，因为你停止了成长。同样的，今天教会的领袖、服侍主的人停止成长，你根本就没有资格当领袖，需要成长。那原谅我进一步的来说，所有神的儿女们都不能停止成长。什么时候停止成长，就进入停顿，就进入退步，最后进入死亡，你就发现你整个属灵的情形是在一种枯干死亡的情形底下。植物学家告诉我们，一棵树能不能经得起风浪，在于它的根深不深。一棵树健不健康，在于这棵树根的末梢有没有持续的发出新芽，因为这棵树的养分都是借着树的根的末梢，最不被人注意的、最细小的、最新长出来的新芽，在这里吸收地里面的水分跟养分。所以你可能信主很多年，可能人生经过了一些风浪，可能让你这棵树长得高大结实，但是如果我什么时候停止了，我继续有新芽的发生，借着新芽继续成长，继续吸收，我这棵树是不健康的。这也是为什么你会看到有的时候风暴来了，明明这棵树原来好好的，为什么倒了，才发现底下的根已经枯死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让我们持续成长，要不甘心停止成长。所以今天讲到彼得不住被神改变啊，前一阵子我们renew the vow 哈，更新誓约。我记得那天在我们所有的交通里面啊，有一句话我们大家都受到很大的提醒，就是改变带来医治。改变带来医治，很多夫妻之间出了问题，或是曾经有矛盾、有伤害，你光认错没有用，你光后悔没有用，改变才能带来真正的医治。改变让我们成长，改变带来突破，而且真实的改变一定带来里面有一个说不出来的踏实的感觉、喜乐的感觉，因为神的喜乐在我们身上。所以如果你已经当基督徒当久了，已经变得干了、枯了、无味了、缺少喜乐了、缺少力量了，我们都需要停下来，任何时候都需要停一停，看看我是不是跟神之间那个关系是新鲜的，我对属灵生命的成长是不是实在的。我们都巴不得改变给我们带来医治，改变给我们带来成长，改变给我们带来突破，改变给我们带来祝福。这是我今天早上信息非常需要来看的。我们不光是从彼得身上看见这样子的一个人怎样被神改变，同样的，我也希望这个改变我们都可以发生在你我的身上。同样的，从保罗跟彼得的改变，看见他们的改变绝对不只有在个人的层面，乃是跟整个神的国息息相关的。你我都是的，真的。好，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今天这样的信息啊。我们读一下今天背诵的经文好不好？彼得后书一章三到四节啊。我在挑今天背诵经文的时候费煞脑筋啊，彼得讲的太多太好的话，你能不能相信一个渔夫啊，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写得出这么多的话，是再伟大的神学家写不出来的，再好的文学家写不出来的。为什么？因为作者是神，是圣灵，透过了一个他得着的器皿，神可以把他的心意借着这样子的一个人写出来。 那同样的，我也觉得彼得写出这样子的话，不光是从圣灵的启示跟感动来的，也是他个人整个一生的经历来的。他是他有感而发，发自他的内心写出的这些话。同样的，第三，这一段话我也决定相信是彼得为了鼓励神的儿女们，为了提醒神的儿女们啊，一起好好的在生命成长的事上不要松懈，不要停顿，不要打烊啊！我们来读好不好啊？你要愿意的话回家整段读，那这段圣经其实很宝贵的。好，神的神能已将我们一起来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啊！你们不觉得写得太棒了吗？啊，短短的两节圣经，把神在我们身上工作这么荣耀的工作，这么伟大的工作写得清清楚楚的。他是用他的儿子，他的荣耀美德啊，基督的美丽，基督生命，基督的自己，基督的生命的美丽来吸引我们，不光吸引我们，让我们愿意需要耶稣，快跑跟随耶稣，而且他说他是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招我们。什么叫做招？招会让你出来带着力量的，他不是只是勉强的。那个蒙招的人在他身上有一个特点，就是他里面有一个说不出来的使命感跟动力，因为他是蒙招的，他知道他不一样。所以神用他儿子的荣耀美德在这里吸引我们，在这里招我们，叫我们既然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换句话说，我们整个的人生是一个交换生命的人生，这是莫安德烈身上的特点，叫做交换的生命。我拿我这个残缺不全、软弱败坏污秽的生命，居然去交换圣洁荣耀神儿子的生命，你说地上有哪一个交易比得上这个？你花几万块买个车子，你花几十万块、几百万买个房子，都比不上我居然可以换神儿子的生命。我放下我的败坏，放下我的旧造，而接受新造，接受基督，让基督来替代我，这是一个太伟大的事情。所以保罗说，不是彼得说，他把那个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圣经上的应许太多了，对不对？我们可以得平安，可以有喜乐，并可以得医治，祷告可以得答应，有这么多的应许。但是彼得特别强调这个叫做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千万不要忽略了，千万不要忽略这件事情。而仇敌也一直要破坏我们，让我们忽略这件事情。你看我们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觉，一天有发生多少件事情？有人说光我们一天里面的思想就好几千个， 我几年前读过，我忘记了，七八千个思想从你的脑中经过，有多少的思想跟神发生关系？有多少的思想跟这个伟大的生命发生关系？你就晓得仇敌根本不希望我们注意这件事情。所以你发现很多人信主了几十年了还是那个样子。 Nancy Lambert 弟兄说，有人被挡下来，我上次讲耶利哥的时候讲的，有的人被挡下来一挡就是几个月，有的人一挡就几年几十年，有的人一辈子被挡。我读小学的时候带领我的哥哥，有一位就是被挡，挡到现在还没回来，我想到都很难过。那么爱主的一个属灵的哥哥，就为了追求世界上的东西被挡下来，要不甘心被挡，也要小心自己被挡。我说过疫情已经发生了两年多了，如果这两年多要你回头看看自己最大的改变在哪里，如果你讲不出来的话，弟兄姊妹啊，要不甘心啊。如果连这么大的问题我都不肯改变，要有什么样子的难处我才会改变？诗篇三十二篇说到神百姓三种受领导的情形，一种最好的就是用眼睛就可以引导，对不对啊？我爸爸小的时候瞪我们一眼，我们什么话都不敢讲，他根本不要骂我们。另外一种是神用他的话来引导我们， 而最糟的一种是要用嚼环配头勒住他，不然他就不顺服，这叫做无知的罗马。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需要神用嚼环配头。如果连疫情，这么长的疫情，这么严重的疫情都改不了，你看今天报纸又说这个猴痘很可能不久以后又会成为新的 pandemic。 现在世卫组织已经发布这个人已经 这件事情已经是一个严重的事件了，已经发出警告，因为65个国家发现病例，它正在快速的蔓延。虽然什么人会感染，该怎么治疗，还有很多东西都是未定的，但是专家预计不久的将来它会成为下一波的 pandemic， 已经在进行。弟兄姊妹，难道我们需要神一直下重药下重药，要打到最后嚼环配头满脸是血我才顺服吗？我一脚踢刺踢到最后受不了了我才顺服吗？所以神对保罗说，你一脚踢刺是难的，你继续踢嘛，对不对？弟兄姊妹啊，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啊，就算我还做不到用神用眼睛就可以引导我们，至少让神的话来引导我们啊，听见神的话我就愿意顺服，听见神的话我就渴慕啊，来得着啊。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盼望有的哈。那么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基督是用他的生命，荣美的生命，用他的自己荣耀和美德来招我们，让我们得到这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既然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让我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这是彼得这一生的写照。你就发现彼得这个人身上毛病一大堆，对不对？你们喜不喜欢彼得？我很喜欢彼得啊，不是因为他有点像我们山东老乡哈，而是他这个人至少很真实，很直接啊。但是他最大的毛病就是他的话，他的反应超过了他的思想，啊，常常不想就讲话，对不对？所以他很多地方闯祸，啊，被耶稣骂，撒旦退我后面去啊！别人来问说你的夫子要不要纳税，他马上就说该纳，啊，又被耶稣教训，对不对？啊，一看到变化山上那样子，就说在这里真好，让我们为你们搭三座棚子，神出来纠正他，啊，人家小使女问他说你跟他是一伙的，他马上就说不是。啊，你想都不想就说不是，所以这个人很多的问题。主教他撒网，他说夫子我们打了一夜都没得到，我们是 professional 的渔夫，你是夫子，你这方面就让我吧，这是我的专业。他马上就说我已经打了一夜都没打着，主说下网。而且主路加福音第五章听见是告诉我们，主教他下复数的网，多下几个网。他说既然你这么说我就下网吧，就下了一个网。这就是为什么他后来说，主啊我是个罪人，你离开我，因为他知道他是这个人太多问题，对神没有信心，太多自己的意见。他跟门徒们争伟大，因为他认为他是老大，他是最早蒙召的，对不对？所以你要去读的话，他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地方啊，他这个在海上一看到主，众人都害怕，他说主啊如果是你，你就让我走过去，你就给自己找麻烦，对不对？哎，主说好啊你来啊，就他这个硬着头皮下去了啊。然后在众人面前丢脸，主啊救我啊，就是像一个那么高大那么壮的一个渔夫在海上大声喊了，我妈呀救我，对不对？他只是喊主啊，那所有的丑相都丢在他其他门徒的面前。那这个人是一个非常直接反应的一个人，身上粗犷而且自我，喜欢争大啊，喜欢保护自己啊。主说为你们洗脚，他说不可以不可以，主说如果不洗你就跟我无份了，他说主我从头到底都要洗啊。他就是有很多这种个性哈，常常犯错，但是感谢主的是没有一个错让主丢掉他，没有一个错让主放弃他。每一次他被显明，每一次他被纠正，就带来了改变，就带来了成长。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路加福音，对不对？啊，那里主对他说，路加福音22章，我放来不及放在经文上了。他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想甩你们，像甩麦子一样。但是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去兼顾你的弟兄。” 我每次读到这一段，我心里面就有一个说不出来说不出来的感恩。真正跌倒，真正认识自己软弱的，读到这段话都很感动，因为主不是在彼得否认他以后才说这句话，主早就先说这句话。 But that's a big difference， 这的确是不同。如果说是我犯了罪以后主这么说，那我会觉得说主是无可奈何，只好帮我收烂摊子。但是在我犯罪之前主就先说了，表示他完全照着我的本相接纳了我，爱了我。他早知道我几斤几两，他早知道我于洪杰是什么样子的人。所以在他彼得否认的以前，主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甩你们像甩麦子一样啊！虽然这不是我的重点，但是我很快的提，在这么短短的话里面提到的三个关系，一个跟撒旦的关系，撒旦一直要甩我们。你不要以为只有使徒要被甩哈，你不要以为只有在教会当牧者要被甩，所有的人他都要甩，不管你是谁，他都要甩你。第二个，在这里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主说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啊，我们最想听到的就是主为我们怎么样怎么样，叫我可以放心。但是这里说主叫你不要失了信心，比叫我们放心更可贵，你不觉得吗？放心只是我这个人需要被保护，我放心其他不管了。主说叫我不要失了信心，用你自己的信心站起来。所以你回头以后要去兼顾你的弟兄。所以第三个讲到我们跟弟兄的关系，所有的经历都不只是为着我们自己，包括连我失败的经历，我都要用来让我的同伴不要重蹈覆辙。不是说要鼓励大家失败，而是我们所有的经历都是在身体里面，一个肢体受苦，整个身体一起受苦，一个肢体犯罪，整个身体被惩罚，对不对？我们上个礼拜刚读了雅干啊，当灭之物的存留让整个神百姓整个军队受了牵累啊！你为什么要来 trouble 我们啊？这个约书亚对他说的，你为什么要来要连累我们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的主在彼得的身上从来没有停止他的改变哈。那么我们现在今天要来看啊，我们现在来念这一段，我刚刚就是我在讲义上写的哈。默想彼得的一生，只会令人对神的智慧和大爱充满感动与感赞。一位加利利平凡、生性粗犷与自我的渔夫，竟然宇宙的主宰、三位一体的真神，都在他身上有工作，使得这么一位平凡的人，生命却不住的，特别注意到不住的，经历蜕变，变得再也不平凡。竟然成为神手中贵重的器皿，成为羔羊的同伴，也成为圣灵大能运行的管道。你发现三而一的神都在他身上。这个人在神的手中成为了一个贵重的器皿，他这一辈子陪着羔羊，羔羊的同伴，主的门徒，而且他也成为圣灵大能运行的管道。我们今天可以从整个使徒行传里面看见有这么多的地方，彼得让圣灵通过他带来神迹，带来奇事，带来改变啊！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事情。所以在这里我们先看到，因着跟随耶稣，彼得由平凡变为不平凡。请大家特别注意哈，我今天的纲要这三段特别都从因着来开始啊。因着跟随耶稣，因着圣灵充满，因着顺服神，他跟三个一神之间的关系，或是说三个一的神怎么样子工作在这个平凡的彼得身上。他因着跟随耶稣，他由平凡变得不平凡这个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都有记载了哈，大家很熟。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这是主对彼得的呼召得鱼吃了就没了，对不对得鱼顶多赚点钱养生就是了，得人不得了的事情， 得人，是为神得人，而且被得着的人他就得着了永生，得着的人他得到了永恒的价值，这两个哪里能比啊？这两个哪里能比？昨天福音组同工也帮我们统计出来的话，在我们从疫情到现在包括我们在渔夫之家线上的福音，包括在小组的福音、教会的福音我们有152个人决志152个人决志，其中有63个人已经受洗归入主了哈我们这应该感谢神，对不对这应该感谢神。你要不要想想看哈，如果这152个人不是我现在报告给弟兄姊妹说有152个人决志，然后少数人鼓个掌哈，而是你想说加州的山火里面，我们弟兄姊妹跑去救出152个人，或是有人掉到海里面快淹死了，结果我们请全力的救回来152个人，请问报纸上会不会头版消息报告说有152个人被我们救回来？你觉得会不会报？新闻也会报，报纸也会报，什么都会报，因为正好只有我们在那里，我们正在海滩度假，结果发现有人掉海了，我们全教会救回来152个，你说报纸会不会报？这个不过是肉身的生命，而我们传福音是救人免了第二次的死，肉身的死是第一次的死，圣经上讲到第二次的死是叫做永远的死，是要死不能死的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一直叫人昼夜受苦，你觉得那个可怕吗？比第一次的死不知道可怕多少倍。掉在第二次火湖里面的那些人就巴不得我真的死掉了，再也不要痛苦，但是求死不得，求死不得。所以今天我们可以传福音，今天我们可以在这里得人，神应许我们可以得人如得鱼，虽然彼得恩赐大，神特别给他的使命，他一五行诀讲一篇到3000个人得救叫美门的人好了以后他就勇敢的讲到又5000个人得救，他是一个撒网的人，我们每一个人也可以成为得人的渔夫，就算哪怕一个两个三个，你得到一个灵魂不死，那个喜乐要来经历啊。所以以前这个黎陀生弟兄17、18岁得救以后，他信主了一年以后，这个何寿恩教士有一次问他，你信主这一年里面，他问了他3个问题，我只讲其中一个，有几个人因为你得救？他讲不出来，他信主一年都还没有带人得救，哇，他里面那次被责备哈，后来他读的中学里面全校没有一个人不被他传福音，而且90%的，我如果记得不错的话，90%的人都得救，一个10几岁不到20岁的孩子。我认识另外一个老弟兄刚得救，他不知道怎么传福音，他第二天碰到他的好朋友，他说某某人我有话想跟你说，他说什么事？他讲不出来，他说我们到二楼，他今天上到二楼，他说什么事啊？他说我不知道怎么讲，上3楼，上到了顶楼没处上了，他就结结巴巴地告诉他说，我信耶稣了，我也很希望你信耶稣，耶稣爱你。他的真诚，他那样子迫切地跟他朋友讲，他朋友大受感动就接受耶稣。弟兄姊妹，不要说你刚得救，圣经不熟，你不会，没接受培训。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爱，你看见灵魂，你就会想要去传福音。今天彼得在这里，神说你要得人如得鱼，他撇下网，丢下船，别的父亲跟随耶稣，因为他看见这件事情太重要，而且他更被耶稣的爱，这位美丽的仁慈，所以他说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招我们光一句说起来跟从我，我相信彼得起不来的，就是因为耶稣自己，这位伟大的耶稣，美丽的耶稣，说不出来荣耀的耶稣，用他的荣耀和美德招了他，他放下一切起来跟随主。我并没有说每一个人都要丢下职业，但是要看见救人灵魂多么重要，神的儿子就是为了这个从天上来到地上，神的儿子就是为了救你，为了救我，上了十字架，受尽羞辱，受尽痛苦。弟兄姊妹，今天这个负担，这个使命在你我的身上，这是第一件事情，他成为一个得人的渔夫。
朋友， 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